采花贼，一只蓝蓝勇，见势不好时撒腿便跑。要不说这种贼呀、啊、最不好抓，他太狡猾了。他一看钱亮说话这意思，心里头是恍然大悟，全明白。不仅是钱亮，很可能周围都是官府的人。心说我一贯警惕性十足，为什么单单今天打了个盹睡着了？哎，难道说这是该着吗？追悔莫及呀、啊！怎么办？垂死挣扎，双脚点地，把身子弹射出去，哗，把后窗户撞开，就想逃走。撞开的双脚落地，还没等站起来，就听脑后恶风不善呢、啊。窗户外边有俩人守着，一个是飞天夜叉穆武成，一个是小脑瓜赵壁，布下了天罗地网了。穆武成一看弹出一个人来，没用刀刃，用刀背，为什么呢？抓这蓝勇要活的，死了不好办，大人要撬开他的嘴巴，要问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因此用刀背照着一只蓝的后背，咔就是一刀背。蓝勇再狡猾再厉害也架不住啊，来不及了，他刚一起来，这一刀背子削得结结实实，那刀背是钢的，那家要捋到后背上受得了吧，咔嚓着你把蓝勇削的来了个狗啃屎，就趴在地上了。可是事到现在，这个蓝勇豁出去了，顾不得疼痛，要垂死挣扎，还想起来赵壁手疾眼快，用带锈的小片刀在那腿肚子上噗就一刀。你看那个刀不大，扎的可够深的。蓝勇疼的哎呦一声，是二次栽倒。赵壁照着他的脸面，当当就是两脚踢了个满脸大开花。尹龙、尹虎、周武等人往上一闯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别我打别我哎，把那小子胳膊别过来，拿绳给捆上了。管你疼不疼啊，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团逮住了，钱亮这阵也到了院里了，一看放下心了，赵老爷总算把他逮住了，逮住了，你立了手工一剑，搜，进屋里搜查，凡是一只蓝所有的东西，大包小包全都检查一遍，拿个包袱皮包着。赵壁吩咐一声，把掌柜的叫来，把掌柜的给叫来。掌柜的一看苏州府的官人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各位上台，这人就是住店花钱，对其他的我们不了解，跟你没关系，嗯，不知者不怪，现在此人我们要带走了啊，其他的事情到官府去说，你们把家里收拾收拾，你掌柜的跟着走一趟，没你的事，问几句话之后再把你放回来。是是是是，掌柜的也后悔呀、啊，朱店要是好人多好啊，没想到收留个阴贼，一无所知，倒霉倒霉。咱这么说吧，众位英雄在第二天的中午平安返回苏州知府衙门，谁都不困。赵壁头一个晃着小脑瓜来到书房来见施大人，施大人几乎一夜未眠呢，惦记着外边的事儿，就盘算着，难道说这蓝勇又跑了，真邪门了，怎么这么难抓，但愿老天保佑能顺利抓获此贼。黄天霸早急着要去呀、啊，但是大人不让，没有办法，天霸也没闭眼呢、啊。 判的正当午时，赵璧他们一回来，天霸也赶到书房，就问赵大哥怎么样。各位放心呐、啊，此贼已被抓获，
带进来。
众人一听，这心放下了。施大人眼睛也睁圆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各位辛苦了，梳洗梳洗，休息片刻，伺候升堂。
是的，面子。
大家回来，该洗脸的，该漱口的，打打肩，恢复疲劳；该上厕所的，上厕所。都收拾完了，服侍大人升堂。施大人呢，身穿官服，升坐大堂，把虎胆一拍，带罪犯。
带罪犯，带罪犯。
这会儿把一只蓝蓝勇连拖再拉带上公堂，这小子半死不拉活啊，叫大伙儿也揍的是鼻青脸肿，前心全是血了。要说奄奄一息有点过分，反正比这奄奄一息也强不了多少。趴到堂上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玩这个劲儿，大人明白他犯了公分了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下场。他把桌子一拍，下面可是罪犯蓝勇，到了现在蓝勇不想狡辩了，不承认也不行了。点了点头，正是蓝勇。我且问你，说你是个采花的淫贼，一共有14条命案，冤不冤？
不冤。
屈不屈？一点都不屈，事实俱在，你要一一道来。大老爷，反正我知道我完了，你们也不要难为我，能否让我喝口水喘口气儿？我犯的罪我一一的交代明白。给他水。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壶啊。哎，您真别说，水喝完了痛快多了。他二次跪倒，把自己所犯罪行老老实实都交代了。他不交代也不行啊，那过热堂您过得去吧。所以官贵不吃眼前亏，把罪行全交代了，两旁做了详细的记录，跟那些报案人的案子全都符合。大人点头，好了，画供。蓝勇画供，大人吩咐押入死牢，听候处置。把蓝勇打入死牢，大人甩袖的退堂，通知手下人，告诉那些家属苦主啊，都来，案子破获了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，让家属放心。这件事就忙活了两三天，施大人备下公文，呈请刑部照准就地处决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呢，批文没下来，黄天霸经过治疗已经扶救如初，跟好人一样了。钱大成、钱亮也没回家，一直在衙门里头办事，为前为后。这小钱亮啊，不知道怎么溜须进步，不知道怎么立点功劳好赎自己的罪，感觉到内疚。其他的人是欢欣鼓舞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没过半个月，批文下来了，照准把采花贼蓝勇就地处斩。出大差这一天，苏州府都轰扬动了。大人亲自为监斩官，在西门外黄土坡立下刑场，围观的老百姓都成千上万。正当午时，追魂炮一响，鬼头刀举起， 这小子狗头落地，算得了应得的报应。老百姓当然是欢欣鼓舞了，奔走相告，这是十个人到了苏州破获的最大的案件。人们长出了一口气，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该报没报是时候没到，时候一到一切都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往哪儿跑？是杀了人了，跑到外头去，你躲过一时可以，迟早有一天得明正典刑，你得还这血债呀。蓝勇就是一例。老百姓欢欣鼓舞，受苦的人家高兴了，但是也得罪了绿林的贼。在行刑那天，在人群之中，山峰海岛不少的小贼都来探听信息，一看蓝勇一死，就恨透了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，也有人恨透了田家父子。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，施大人高兴，自己掏腰包大排宴宴款待立功的英雄，以示祝贺。白天呢，大家是一醉方休，到了晚上还是笑语欢声。钱德成一看一切都过去了，把黄天霸叫到一边，老贤侄啊，我有件事情拜托前辈你说吧。关于你这个小兄弟啊，是我家的一块心病，我真把他领到家去了，吃喝不愁，我怕他学坏。我打算樊天霸，你在大人面前多进美言，把你的小兄弟留到衙门，挣钱不挣钱的搁在一边，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，他能学好，给他找点活，有点压力，他能走正路。我天霸，你帮帮忙行吗？老人家，您不说我也想说，我小兄弟是块材料，前途无量啊，我早有心把他留到知府衙门，我怕您不同意。既然您主动提出来了，此事就算成了。我回禀大人，跟施大人一说，施大人双手欢迎。就这样拍了板了，把小一朵没钱量留在衙门算官差。钱大成是千恩万谢，这没自己什么事儿了。钱大成领人回到家乡钱家寨，他走了。钱亮非常高兴，心说我从今以后也算官人了，苏州府衙门的办差官，跟着黄老兄，跟着赵大哥，我好好学学。哎，小孩嘛，好胜心也强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大家一醉方休，平安无事。第二天天还没亮呢，就听见这施安就好像脚趾头叫门给挤住了似的，
啊，哥们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哥们可了不得了。
这一扎我扎人的心呢，天还没亮呢，呼啦朝众人全醒了。赵壁奔就蹦到地上了，
哎，我说我做梦啊，这是真的，谁扎我？
咣当门开了，就见石安失魂落魄跑进来了。
赵老爷黄老爷，你们就看看吧，大人丢了。
一句话乱了营了，大人丢了，大活人没了，怎么回事？谁也摸不着头脑。赶到大人的书房一看，茶水还没凉呢，人没影了。
四外找吧，
知府衙门各个角落全都划了道了，不见大人的踪影。黄天霸拉过石安的就问大人什么时候不见的，从头讲来。
是啊，说说怎么回事。
是这么回事，大人白天那会儿非常非常高兴，也贪了几杯， 回来就躺在这床上睡了一觉。晚上大人醒了，睡不着了，我们在旁边服侍着。大人让我们沏了壶酽茶，我们就在这陪着。大人说了，你们也怪累的，早些休息去吧。我们说，大人你也够累的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大人说他不困，他要看会书。就这么把我们打发出去了。我们都回到屋里睡不着啊，惦记大人的事儿，是否茶凉了给他添点水，是否大人还有什么事找我们。就这么的，我们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又回来了，发现大人这屋里的门开着。进屋一看，东西俱在，大人没了。我们以为大人上了茅厕呢，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。我们找到茅房一看，没有，毫无没有，哪儿都没有啊。我们就知道不好了，大人轻易不离开这院子，他哪有时候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没有啊，所以才给大家报信。嗯，
哎呦呦呦呦，
这怎么回事？黄天霸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小一朵没钱粮也急得直跺脚，照例直拨了小脑袋。
这坏了，
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这么高兴的有点过分了。不用问，一只蓝蓝勇这一死，他的好朋友铁哥们为了给他报仇出气，下棋毒手了。穆成一听，赵秘啊，你这一说，大人已经不在了，遭了毒手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不至于那样。我说大人现在还没死。黄天霸就问，怎见得老兄弟请讲啊，如果他们要诚心杀大人，那就在这屋就把他宰了，哎，何苦把他给整走啊，要整走了必有原因，所以我说大人还没死，现在我们着手找大人还来得及，时间要长了那就不保险了。是啊是啊，哪儿找去哪儿找去。正吵吵的时候天亮了，大伙议论了半天无从下手啊。黄天霸说，这样的，咱们还是兵分四队，分东西南北，大家去找。也只好如此了，没头的苍蝇大海捞针一样。第二天众人撒出去找了一整天，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，一无所获。再转过天呢，又找了一整天，离城都四五十里地，有的五六十里地去找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又赶回来了。不用问怎么样，一看大伙的表情就明白了。到了第三天，黄天霸牙也疼，鼻子也肿了，急得嘎吱嘎吱咬牙，这怎么办？第三天也就早上八点多钟，大家在屋里一筹莫展之时，报事的进来了。报都头，门外有人找您。黄天霸一听，谁呀？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，这个人指名点姓要见都头。哦，我看看去。赵壁不放心，穆武成不放心，孙玉堂不放心，大家跟着黄天霸来到知府衙门门前。黄天霸往下一看，呵，来人，上中等个，宽宽的肩膀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两条小短腿，背后背着马鞭坡大草帽，脸上紫红色的脸膛是一张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连鬓胡子，厚嘴唇，身穿一色青色的衣服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满头大汗，还牵着一匹大走驴，那驴上有褥套，沉甸甸的，走长途来的。黄天霸做梦也没想到， 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恶虎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，小四霸天的头一位，自己的恩人。大哥来了，几年都没见着了。黄天霸似乎在做梦啊，一愣之下赶紧跑过去双膝跪倒。大哥，怎么是您呢？哥哥您从哪儿来？我嫂子可好？大哥，你想死我了。贺天宝这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看不出来高兴，也看不出来难过，只是平平淡淡的把黄天霸拉起来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赵壁众人过来，哟，贺大哥，我赵壁这厢有礼了，穆武成有礼了，孙玉堂有礼了。众人过来见面，天宝一摆手，各位都在，都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来找天霸有点事儿。那里边请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仆人把驴给牵走，刷洗烟溜不必细说。众星捧月一般把贺天宝让进班房，大家归坐。黄天霸二次过来施礼，哥，几年不见了，您还是那样。我嫂子挺好，哎，对付活着吧。跟你这么说吧，自从你弃暗投明保了师的人，当时啊我有点想不通，我觉得你有点忘本。可事后我一琢磨，你走的是正路，我跟你嫂子都能谅解，嘴没说，心里表示支持，这你还记得吧？黄天霸说，我当然记得了。可是你那阵劝我到官府来，因为我家里事儿太多，不是那么两句话就能做出决定的。天霸呀，你走之后，我跟你二哥蒲天彪、三哥吴天球，我们闹翻了，我们的立场不同，看法也不同。后来我就不想在恶虎村待着了，我带着你嫂子，带着家里的人回归家里秦家寨，我回了原籍了。这些年没挪窝，就在家里开荒种地务农为业，我跟谁也没接触，我也没露面啊。说实话，在外边闯荡惯了，冷不丁回到家乡消息闭塞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你嫂子最近哭天抹泪，为啥？想你啊。我呢也想你。后来我们老夫妻一商量，算了吧，我出来溜达溜达，顺便看看你怎么样。一打听，大人已经荣升了，从江都县升到苏州府了，我又赶奔苏州府。哦，大哥，原来如此。哥哥，先别问我，先别问我，别说废话，是不是衙门出事了？大哥，您这话是何意？